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由高宁和中讯主持的今日话题。高宁目前是在休假状态中，昨天，西班牙、爱尔兰和挪威突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这个事情呢，你说是个大事吗？应该也算是，因为考虑到现在的国际局势。你说是个小事吗？也算是，因为这三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并不会影响现在的中东的局势，但是呢，它有具体的意义。那么在这段时间呢，就跟大家小小的聊一下这个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件事情的一个背景。那我们首先说一下啊，在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一个国家地理的国家叫巴勒斯坦国啊。我们旅游啊，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在地图上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知道这个是什么什么国，那个是什么什么国。巴勒斯坦国呢，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个概念。我们把这个给大家捋一下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1947年的时候，那么开始考虑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呢，西方呢就开始在这块地方啊，像切蛋糕似的，开始进行切割。在这个切割的过程当中呢，就说来，这块啊是你的啊，以色列，那块呢是你的啊，巴勒斯坦，好好的啊，乖乖的听话，别打架，你住这边，他住那边，一人一个。但是情况是这样的，这个蛋糕切下来以后呢，以色列拿到的那一块啊，比巴勒斯坦拿那块大，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在这个蛋糕上边呢，巴勒斯坦人他占的人口是生活在这儿的人口的2/3，但是他拿到那地呢不到一半，大概这么一个概念啊。这个就是1947年的划分。当然，如果你再去追究这个干什么，这块地方由你划分呢，这个就是人类历史的没有办法的一个现实。我们今天也没有时间去回顾那一段历史，就简单的跟大家捋一下啊。这就是1947年有这么一个切割。那么所以呢，巴勒斯坦方面不承认，说不行，你这块给我划太小了，而且发动了战争，1948年就开战了。这个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呢？这战争的结果是让巴勒斯坦人的地更少了，而且呢，约旦控制了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埃及控制了加沙，这就是接下来发生的战争。然后中东这块地方就是战事连绵呐，一直到了所谓的1967年的中东战争。1967年的中东战争打完了以后，以色列把上面那三块地全拿回去了，基本上就是现在的这个状况。然后到了90年代才有所谓的奥斯陆协议，这个奥斯陆协议也好，奥斯陆协定也好，咱们等会儿再说。现在呢，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巴勒斯坦那个时候有一个叫 PLO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叫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他的核心人物叫阿拉法特。在1988年11月15号的时候，巴解组织宣布建国，成立巴勒斯坦国。这巴勒斯坦国包括什么呢？包括西岸，就我们现在一天到晚在新闻中听到的那个报道，西岸怎么怎么着，包括东耶路撒冷，以及现在啊战事正酣的加沙这个地方，这三个地方构成了巴勒斯坦国。但是还是说一下，这只是一个概念，这三个地方都在以色列的控制下，所以呢没有这么一个国家。这个是1988年11月15号，几天以后1988年11月20号，中国立刻承认巴勒斯坦，并且与之建交。因为从1947年我们也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国际进入到冷战的时候呢，中国和美国是在不同的阵营里面的。尽管 早在50年代的时候，或者甚至到1949年那个年代，中国已经承认了以色列，但是并没有与以色列建交，长时间来处在与以色列一个敌对的状态当中。之前跟大家讲过我小的时候的那个记忆，再讲一次，我就记得那张空空的乒乓球台，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运动员拒绝和以色列球员进行比赛。当时的中国，我小时候的中国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这是一个反动的，是一个坏的名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戴着头巾的那个阿拉法特是英雄，这个地方的以色列人欺压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好，那么回到现在，现在呢，突然之间欧洲三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这个象征意义是什么呢？咱们这么推啊，10月7号，去年哈马斯袭击了以色列，以色列反击，双方当然是死伤，巴勒斯坦这边死亡的平民更多。接下来你看发生了什么事呢？首先，国际刑事法院把内塔尼亚胡恨不得当成了战犯一样的，要申请要逮捕他，还有以色列的国防部长。然后接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三个欧洲国家，接下来还有啊，马上接下来这几天还会有承认巴勒斯坦。我们从这个逻辑上来分析一下哈，是哈马斯打了以色列，这个没有争议啊，而且是一次恐怖袭击，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大学生支持巴勒斯坦人，换来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中国的立场非常坚定，我们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的自主的权利，和欧洲的这些国家的支持，换来的是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领导人的刑事追究。所以当昨天这个消息一出来以后，以色列做了下面这个事情。第一，马上从挪威和爱尔兰撤回大使，我不跟你好了，然后马上切断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提供的资金。同时在国际的舆论上面马上就说了，说你们这不是奖励他们吗？他用的词是 reward， 你这不是奖励恐怖分子吗？他打了我，你们现在哗啦哗啦的在这儿又承认他，我这是招谁惹谁了？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告诉大家这个逻辑，但是这个逻辑背后呢有它的深层的原因。首先，什么叫做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这个跟挪威这个国家有关系。93年到95年呢，他秘密的在奥斯陆呢，把以色列的领导人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招在一起，协商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咱们总得解决啊，这么你打我，我打你，你来这个恐怖袭击啊等等，这个不是个办法。所以当时就有这个奥斯陆协议，在这个奥斯陆协议的之后，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巴勒斯坦，叫做权力机构，简称巴权。这个就是现在在西岸的那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它有它的行政机构，它有它的什么政府的部门呐、啊，什么之类，它发工资啊，什么，它是这么一个情况。当时呢，在这个奥斯陆协议当中就有一条，就是说你这个地方你收到一些国际援助嘛，巴勒斯坦你有钱吗？然后呢，同时你不有税收嘛，有贸易有买卖啊什么之类的，包括平时的各种各样的海关呐、啊、什么，这些都有税收嘛。这钱呢，以色列拿着，然后他给你，他把这部分给你，然后你用它做你的预算呐、啊、发工资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昨天，以色列一看，挪威居然出来承认巴勒斯坦，不给了。这钱呢，从昨天开始，巴勒斯坦叫做巴权，我不给了。你知道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现在薪水已经发不出来，他们的员工下面的政府工作人员只能拿到50%的薪水，啊，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啊背景。稍等会儿我们再看一看，这三个国家是吃饱了撑的吗？为什么在这个这么关键的时候去承认巴勒斯坦这个国家呢？
今日话题。
中东的这个局势呢，其实它背后有深层的历史原因，但是它也有一些逻辑存在。这个逻辑呢，有的时候你要不就选择这个思路，你要不就选择那个思路，有的时候他们是无法调和的，而且也无法重叠的。这就是今天聊到的三国突然之间在这个时机去承认巴勒斯坦国这个事情。那么他们承认巴勒斯坦国，这是意味着什么呢？它的象征意义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三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而且这三个国家呢是在欧洲，其中两个是欧盟国家，就是爱尔兰和西班牙，挪威不是欧盟国家，挪威选择在欧盟之外有它的经济考虑，尤其是它的渔业啊什么这种考虑啊，所以这就是他们承认的象征的意义。这个象征意义是什么？在当今的联合国的190多个会员国当中，至少有143个承认了巴勒斯坦国，这个是一个压倒性的多数。但是巴勒斯坦在联合国是什么地位呢？它是一个观察员的地位，它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国。但是在今年5月11号的时候呢，联合国召集了一个紧急特别会议，以压倒性的多数的投票，143票对9票和25票弃权，准备要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把巴勒斯坦国接受为联合国的会员国。这个投票是说巴勒斯坦国符合联合国宪章，应该成为一个成员国。这就是我说的，咱们再回到10月7号的哈马斯的袭击，哈马斯得分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但是他这个得分呢，是从巴勒斯坦人的角度来说。我们问问自己，在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前，在咱的生活当中，你想过一秒钟巴勒斯坦的人这个问题吗？在世界的很多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中，我们可能去想什么大科技公司啊、网购啊、什么人工智能啊，或者是俄罗斯啊、乌克兰啊什么之类的，咱的脑子里会去想什么巴勒斯坦、以色列这些事儿吗？但是哈马斯的这一个袭击，从大学校园到国际刑事法院，到联合国，到现在的欧洲，到现在很多的国家看到这个三个国家说了以后都准备跟进。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哈马斯的袭击没有起到一定作用吗？所以你看，这个是国际上面的争端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当国际刑事法院裁定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的国防部长格兰他们要有可能被逮捕的时候，内塔尼亚胡马上呢用英文就发表了一通讲话，时间原因不给大家放了，大家到 YouTube 上自己去看去啊，有一点小的长度。他是这么说的，他提到了一个叫做道德对等，就是所谓的 moral equivalency。 这个道德对等是什么呢？内塔尼亚胡是拍案而起啊，他是说等会儿，你抓我，同时还抓哈马斯的辛瓦尔这些人，这不等于把我们俩划等号了吗？这个时候在逻辑上有一个叫做类比，他马上就是说，那么好，如果今天你认为我犯了战争罪或者反人类罪，跟哈马斯那帮人一样，那我问你，911恐怖袭击是不是可以把 Bush总统和宾拉登划等号？宾拉登也杀人了，布什也杀人了，也杀了很多平民啊，不管是伊拉克还是阿富汗，可不可以这样？进而又说，又往前一推，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不可以把罗斯福总统和希特勒划等号？希特勒杀人了，罗斯福也杀人了，哪怕杀的是军人吧，对不对？当然肯定有无数的平民死亡，这就是逻辑。这个就是一个人他面对的现在的一个发生的复杂的国际的情况呢，他双方得出的自己的结论。在以色列这边，他的结论是，我被袭击了，我被打了，我现在还是错了， 但是在支持巴勒斯坦的那面说，巴勒斯坦人他们生活的状态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用爱尔兰总理 Simon Harris 的话说，他这话说的我觉得蛮重的啊，他说啊，我们是爱尔兰人，我们知道被占领是什么感觉，我们知道爱尔兰长时期被英国占领，现在北爱尔兰还是英国的一部分。他说巴勒斯坦人不是哈马斯，哈马斯不是巴勒斯坦人，我们爱尔兰深受其害，因为爱尔兰有过恐怖分子，确实是啊，为了争取独立，爱尔兰确实有恐怖分子，而且顺便说一下，这些恐怖分子在后来拍的电影当中都是正面形象。 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 吹动大麦的风，这是英国的著名导演 Ken Loach 他一个电影，讲的就是爱尔兰人民为了打击占领军进行恐怖谋杀啊什么，这是恐怖行动啊。他说爱尔兰总理啊，他是说呢，不要用哈马斯，就是不要用少数的恐怖分子绑架整个一个地方的人民。这话说的这以色列听不进去啊，的意思就是说，是哈马斯是恐怖主义，但是巴勒斯坦人不能一起，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是恐怖主义啊，都是恐怖分子啊，因为少数人士你就全都划在一起了吗？对不起，我们爱尔兰人明白这一点，不是这么回事。同时啊，还说了，他说这个不可以用武装的，不可以用暴力去终结两国的解决方案。这个也是西班牙的总理 Pedro Sanchez 说的，请听他说的这句话：不要用暴力去破坏或者摧毁两国解决方案。如果他这个话换一个方式说，哈马斯，你们的恐怖行为，你们的恐怖行动破坏了两国的解决方案，这是一个说法。他没有，他说的，所以在政治上这东西每一个词都很有意思。他说不要用暴力，这就叫什么，各打五十大板呢、啊、这暴力也含有以色列的暴力。内塔雅胡不承认巴勒斯坦国，他也不希望有这个两国的解决方案。他在讲话里是这么说的，他说不是这次讲话啊，之前他一贯的立场，他我身边生活着这么一群人，这群人他活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我们，我们怎么跟他和平共处？最近呢，我有一个朋友从远方来，见到了以后我们就稍微聊起来了这个以巴的这个事儿。他小的时候也不是太小了，就是上学的那段期间呢，在巴勒斯坦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就是所谓作为人道援助啊，出于他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啊，他就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生活了一段时间，当然他主要的目的是帮助巴勒斯坦儿童。他说的这个东西，你没去过这个地方，你永远说不出来这句话。我现在问大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你说啊，这边高速公路啊，科技发达，这边是什么？对，没错啊，那边是贫民窟。是的，这个我们在电视上都看到。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你就知道只有去过的那儿可能才说得出来这句话。他说在这边，以色列这边到处都是广告牌，竖着的广告牌，建筑物上的大型的宣传各种各样的产品啊的广告。他说跨过这边到了巴勒斯坦那边，这个图画太震撼了，任何广告牌没有，零，一个宣传产品的广告都没有，但是也是大的广告牌，也是刷着各种各样的图画。那图画是什么呢？全是拿着枪的人，全是英雄，全是战士，那不是卖广告。那些图画在提醒着巴勒斯坦的孩子们，我们生活在被占领的土地上面，我们要夺回自己的家园。他说他跟这些巴勒斯坦的孩子们啊什么这些交往，个个都有怀有这样的志向， 就是要收回自己的祖国。你告诉我，在这么一块地方生活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有可能和平共处吗？说实话不知道。但是昨天这个三国承认巴勒斯坦这件事情啊，无疑给以色列政府呢又增加了新的压力。